唇枪舌战，针锋相对，赚钱技巧，创业难题，崔磊 VS 天使投资人奥斯卡，谁能获胜？马上进入今天的创业找崔磊。
崔磊，乐客独角兽创始人、天使投资人，创办了《创业找崔磊》节目，奥斯卡，创丰资本天使投资人，喜马拉雅签约创业导师。下面进入问题一：
从 TVB 花旦到美女总裁，如何看待48岁的黎姿将医美公司做上市？现在做医美还有机会吗？
下面有请崔磊表达他的看法。
黎姿啊，我相信很多80后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啊，很多人会怀念他主演的经典的影视作品，包括什么《古惑仔》《倚天屠龙记》《金枝欲孽》等等等等。他创造的小结巴、赵敏银还有玉莹等荧幕形象已经定格在了观众的心中。尽管黎姿退出娱乐圈已经快10年了，但是大家对他依然印象深刻。前几天黎姿又出现在大家的眼前，但是这次出现呢，是以一个商人的角色出现的。公司卓家控股获准转主板上市。当天48岁的黎姿身穿一袭红衣现身敲钟，美女总裁立马登上了热搜榜。黎姿的这家医美医院啊，其实是由他的亲弟弟黎英创立的。天有不测风云，2007年的时候，黎英乘坐的士在香港的跑马地发生了车祸，头部受伤严重，当时西装外套上全都是血，脑部手术做了3次才复苏，语言和四肢活动能力都受到了很严重的创伤。黎姿在经受弟弟车祸的打击之后，追了黎姿6年多的香港残障富豪马廷强，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精神上，都给了他无限的支持，四处寻找最好的大夫为黎英治病，终于感动了黎姿，同意结婚，黎姿也就退出了演艺圈。不过呢，黎姿的弟弟瘫痪之后，再也不能亲自管理公司。对于公司做大的这个梦想，黎姿的弟弟一直心里边都在。为了帮助弟弟实现这个梦想，在和马廷强结婚不久之后，黎姿就接手了这家医美公司，创业变身成为了美女总裁，一边是照顾自己的弟弟，一边努力打理公司，反正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故事了。运营好一家公司，除了技术要过硬，提高知名度也是必须的。为了给自己的激光美容机构做宣传，黎姿连自己的微博名称都改成了公司的名称。除了自己全力代言之外，黎姿还经常找自己在演艺圈的好友们来助阵，很多圈内的明星都会光顾黎姿的美容店，也会经常介绍一些香港的贵妇阔太来黎姿的美容中心做美容。当然黎姿在商业方面的成功也离不开丈夫马廷强的帮衬了。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商人，马廷强教会了黎姿很多做生意的要领，从财力和人脉上都给予了很多帮助，包括马廷强的弟弟马廷伟也支持黎姿的事业。总结一下啊，黎姿能够将医美公司做上市，的确是正能量爆棚，很多人都非常钦佩。她的成功离不开学医的弟弟之前的创业积累以及丈夫的帮助，更重要的呢是她自己的努力和本身作为明星能够自带流量。比如像之前提到过的张庭做微商，他们的共同选择都是医美相关的领域，因为这行一定是需要流量和所谓的代言，他们本身就有优势，所以医美创业有机会。但是你得想清楚自己的优势是什么，不要看人家明星做了一家上市公司就脑子一热想去创业了。我是崔磊，下拉手机屏幕，在节目简介里有我的个人微信号，在朋友圈我会分享创业思考、商业观察以及创业的好项目，欢迎您来交流。我们的创业社群乐客独角兽已经汇聚了20000多名各行各业的创业者，欢迎您来寻找资源。
从 TVB 花旦到美女总裁，如何看待48岁的黎姿将医美公司做上市？现在做医美还有机会吗？
下面有请奥斯卡表达他的看法。
大家好，我是天使投资人奥斯卡。前段时间我们聊过了张庭做微商纳税21个亿啊，现在又整出一个黎姿做了一家医美的上市公司。最近创业成功的明星好像有很多，包括像伊能静开了化妆品店，他们选择的都是和美容相关的领域啊，本身就是美女演员，自然圈粉无数，再去做医美相关的生意呢，哎，就非常顺畅的衔接了。至于医美行业是否还存在机会，答案是肯定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围绕着人性去做生意肯定是刚需。那我们来看一下医美行业的一些数据。德勤发布的2018年的中国医疗美容 O2O 市场分析报告里面就指出了，未来5年啊，医美市场每年的增速都将保持在20%以上。2018年中国医美市场规模呢将达到2310亿元，到2020年会超过4800亿元。 推动中国医美市场增长的动力有哪些呢？哎，医美技术成熟了，价格呢也相对的平民化，医美消费观念啊也在日常化，不是说哎呦这个人动了手了，这个人动了脚了，这个人动了胸了啊，感觉是件很大的事情，但是现在已经稀松平常了啊，眼睛上面拉一刀都是一些小手术，甚至叫做微创。潜在的用户群呢也在增长，以及它可支配性的收入啊，人均收入也提高了嘛。在医美的受众上，女性呢是最大的消费群，占了 80% 以上。2015年啊，中国30到59岁的女性群体达到了 3.06 亿人。这一群体预计将在2020年达到 3.31 亿人。另外，美国美容协会的研究表明，收入啊每提升一倍，消费者对医美整形的需求就会提升 463%。那2017年我国人均 GDP 将超过880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行列。那大众消费的消费提升能力啊是非常可观的，那医美就更不用说了。再说一下啊，从行业的上下游来看，上游主要是医美美容的试剂啊、设备啊这些生产商，下游是什么呢？就医疗美容的机构。上游生产商主要包括的什么器械、耗材、激光、声光刀等等呢为主。那耗材呢以注射的产品居多，包括什么玻尿酸啊、肉毒啊，还有什么水光针啊。下游的医美机构呢有民营的、公立的、小型的私人诊所。那现在呢主要以小型的私人诊所为主。行业的集中度呢还是比较偏低的。那整个行业还有一些乱象，那有乱象就有机会可做。医美的最大痛点是什么？那就是获客，获客成本太高了，对吧？所以你会看见铺天盖地有很多来打广告。那现在医美行业获客成本啊，每单大概在4000到6000元左右，高获客成本呢也是医美行业的一个痛点。如果说啊，像这些明星一样的，他们自然可以引流，那获客成本就降低了，甚至趋于为零，是不是？那最后啊，我们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医美，比如什么医美 APP、新氧啊，融了6轮了，去年9月份完成了新一轮7000万美元的融资啊，甚至还在号称啊，可能要申请 IPO 了。那估计啊，还要募个3亿左右。再比如说医美的 O2O 平台更美，去年也融了5000万美元的融资，其中新氧啊是2013年才建立的，新氧的 APP 和网站在2017年呢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医美互联网平台，独立访客啊已经超过了 1.14 亿人次。此外，新氧的业务呢也包括电商啊、金融服务啊。金融服务因为人家要去开一刀，我现金拿不出那么多钱，对吧？那你怎么帮他来配套的来完善他的贷款啊、这些服务啊、产品啊，那人家就觉得哎呦挺好的，我就愿意来。新氧平台与天猫收费的形式呢比较类似啊，佣金呢是收大概 10% 左右啊，一方面呢为医疗降低了高昂的营销成本，同时呢也帮助消费者减去中间商的暴利。那如果你能有什么方法可以帮着医疗美容机构来降低获客成本，那你就有可能拿下天下。
我曾经跟很多创业者沟通过，发现创业者最大的痛点就是缺少资源、缺少链接。于是呢，我们创立了创业者社群乐客独角兽，现在已经有2万多人了。有人找到了创业机会，找到了客户、渠道商、投资人。下拉手机屏幕，在节目简介里有我的个人微信号，我在社群等你。
感谢奥斯卡的精彩发言。下面进入问题二。
为什么有的创业公司员工都很拼命，再苦再累都心甘情愿，而我的公司员工积极性就不高呢？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下面有请崔磊表达他的看法。
给大家先讲个故事啊，前几天和一位创业朋友在星巴克聊天，聊到创业公司的员工压力大的时候，他就跟我分享，他们员工平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3个小时，算是很苦了吧，但是大家都心甘情愿啊，积极性非常高。比如说他跟我谈到一个员工，结婚前一天早上还在工作，下午回去结了个婚，第二天又来上班了，没有人逼他，好几个人都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公司对员工最大的要求反而是多休息。我就很好奇啊，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他跟我说一句话让我很受启发，就是你改变不了任何人，包括你的员工。我见过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啊，都在反复的做一件事，就是忍不住的去改变别人的不足。这个行为在各个场景都出现过，对亲人、对朋友、对同事、对自己的员工，但结果往往只有一个，翻来覆去，那个你想改变的人还是原来的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常识， 人很难在外部力量的压迫下真正的改变自己。迫于压力，人们可能会去改变自己，但不是发自内心的想要去改变。一旦这个外部压力消失了，它就会像弹簧一样重新弹回原来的样子。这也就是管理者常犯的错误，花费大量的时间改变员工的不足，最后毫无功效，而且拖垮了业绩。前新东方执行总裁陈向东就曾经分享过一个故事，他有两位下属在专业能力上非常拔尖，因此被提拔为管理者。陈向东把手上最重要的两个部门分给了他们，可以说把他们当成了左膀右臂。但是呢，三个月之后，这两个专业能力相当的下属带出的部门业绩完全不同。 A 带领的部门业绩一路下滑，而 B 负责的部门业绩则一路上涨。借着绩效考核的机会，陈向东和他们分别仔细聊一聊，才发现两个人最大的区别。 A 说，刚接手这个业务，团队还没适应，每个人都有不少缺点，要改过来还需要一点时间。而 B 则说，部门里每个人都很优秀，我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有犯错成长的空间。听到这儿，你应该明白了吧？要想团队有干劲儿，千万不要去改员工的短处，而是要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这个原则每个管理者都应该反复自检，反思是否做到了。我是崔磊，下拉手机屏幕，在节目简介里有我的个人微信号，在朋友圈我会分享创业思考、商业观察以及创业的好项目，欢迎您来交流。我们的创业社群乐客独角兽已经汇聚了20000多名各行各业的创业者，欢迎您来寻找资源。
感谢崔磊的精彩发言。
为什么有的创业公司员工都很拼命，再苦再累都心甘情愿，而我的公司员工积极性就不高呢？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下面有请奥斯卡表达他的看法。
大家好，我是天使投资人奥斯卡。员工拼不拼命，心不心甘情愿，他的积极性高不高，我们先来看啊，你招的是什么样的员工。招聘很讲究的，来创业公司的这些人和去别的这种500强企业、民营机构打工的人，心态和基因就是不一样的。他要是冲着死工资，他冲着是朝九晚五、事儿少、钱多、离家近的话，这些人天生不适合创业，也不适合你的创业公司。那你当时在招的时候，你就要说清楚，你说对吧？那另外是什么呢？你招的人招进来了，你的企业文化、你的理念、你未来的愿景都没有说清楚，好了，人家发现，哎呦，你招我的时候好像说的花里胡哨的、天花乱坠的，把我的积极性、鸡血都打得满满的，啊，来了之后发现事儿都不一样。你老板自己都每天11点钟上班，4点钟就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那员工当然也就军心涣散了，是吧？那你老板要是在外面晃荡，你能拉到钱来、拉到大订单来，那员工当然也乐意。这个你要老板，你整天在外面花天酒地，融来了钱之后也不管产品研发啊，也不管市场拓展，也不管销售，也不管内部管理和培训，那下面员工哪里会有积极性嘛？这就是很简单的上梁不正下梁歪。那好，你说要有什么建议？首先，我们先从源头端来把控，招人的时候啊，你的一些话术怎么说？你对他的工资、提成、奖励制度怎么说？人家要有心里有底啊，我这个工作啊有未来、有职业规划，那我愿意在这儿好好的做。另外，招进来了之后呢，你的一些股权制度啊、激励制度啊，他们是否有机会拿到公司的一些原始股？是不是有可能买一些公司的员工股？哎，我做到什么程度，我可以往上升、往上跳？我能见到什么样的人啊？能够拿到什么样的资源？只有当他觉得，哎，这件事情其实和我息息相关的，那他就愿意心甘情愿的加班。那我看到有很多创业公司的老板，他们差不多晚上都加班到10点、11点，因为没办法，一开始的时候没那么多钱去招人，很多事情要老板亲力亲为的。那有些人就说，哎呀，我其实事儿好像已经做完了，但是老板的灯还亮着呢。啊，他一，他不好意思下班；二，如果有主观能动性的话，他会积极去问老板，哎，老板有什么事情我还能帮你分担一下，对吧？那这就做起来了。所以从老板个人的角度来讲，你自己得正，你是一个榜样，你是一个标杆，你所有说的使命、愿景、价值观必须在你的身上有体现。如果你体现不了，你也不要去要求别人了，好吗？啊，这做这件事儿就是一个不靠谱，大家在扯淡的一件事儿，这就不靠谱。 那另外你要把你所说的这些你身体力行的这些落实在纸上变成规章制度，那才可能有序的发展。
我曾经跟很多创业者沟通过，发现创业者最大的痛点就是缺少资源，缺少链接。于是呢，我们创立了创业者社群乐客独角兽，现在已经有20,000多人了。有人找到了创业机会，找到了客户、渠道商、投资人。下拉手机屏幕，在节目简介里有我的个人微信号，我在社群等你。
感谢奥斯卡的精彩发言。下面进入问题三。
中国游戏直播平台第一禁令发出，法院裁定西瓜视频立即停止直播王者荣耀，做游戏直播还能赚钱吗？
下面有请崔磊表达他的看法。
这个事情啊，实际上涉及到腾讯和今日头条的大战，俗称头疼大战。西瓜视频是今日头条旗下的产品，而腾讯自己又拥有游戏直播平台，对王者荣耀享有著作权，当然不能让今日头条来分这杯羹啦。至于游戏直播赚不赚钱，我先来讲个案例啊。有一个玩家是英雄联盟的玩家，某平台的知名主播。早些年他还是个不知名主播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认识了。前段时间他来杭州请我吃饭，已经胖了不少了，全身上下一身名牌，潮流时尚气质扑面而来，但是感觉好像是比较憔悴的。他就跟我说，他说磊哥，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帮帮我？我说真没办法了。我说怎么了？他说现在非常非常焦虑。然后就边吃边聊嘛。啊，他说这个高中毕业之后，因为沉迷游戏没考大学，直接出来工作了，在什么电子厂里边做过流水线的工人啊，也干过什么房产销售啊，啊甚至建筑工人都做过，哎，网吧里边还干过网管，但是一直没攒到什么钱。最后呢，因为朋友介绍就当了游戏主播，这也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那个时候呢，由于电竞行业刚刚兴起，大量的资本都涌入其中，造成了整个行业都快速发展。但这种快速发展有时候是病态的，各个平台疯狂的砸钱去争抢主播。那我说的这个哥们儿啊，正好赶上了行业的红利期，做游戏主播赚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之后呢，就陷入了不断自我膨胀的状态。就那个时候的状态是很疯狂的，他就每天开开直播玩游戏，其实就是玩游戏嘛。平台就跟他100万元的签约费，然后当时还有什么礼物的收入啊，甚至还有广告代言的收入，其他时间呢就跟这个主播们去狂欢，反正夜场 KTV 都能看到。从最开始他们还不太适应，然后就一下子就变得非常非常喜欢这种生活了。一年下来，生活方面的开销花了400-500万吧，反正也没攒下什么钱。当然对这个圈子这还不算是花的多的啊，但是似乎很快的时间就变天了。先是随着时间流逝，慢慢大家似乎他这个粘性并不是很强，有些新主播出来了，然后包括有些新游戏，因为他以前最早的时候是玩英雄联盟的，王者荣耀出现之后对英雄联盟有很大的这些分流的影响，那观众的口味也发生了变化，似乎自己以前那个风格也不太受喜欢了。那平台随即而来就是没有所谓的签约费了，然后包括也不去给他太多的流量了，就以前本来游戏的房间会有很高的这种观看，是因为平台给予流量，再加上呢，资本看到各大直播平台亏损太严重，也不敢去投资了，直播平台本身的钱也不太多了，反正就是很短的时间当中吧，这人好像是从天堂直接打入了地狱一样，当然比以前还是好多了啊。随之而来就生活质量降低，让他很不适应，非常非常非常的不适应。简单来说呢，他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经历了就好像是像做梦一样的一个赚钱的时代，他觉得挺没意思的，现在就想到底该做什么点踏实的事。当然跟他的这种建议我就在这儿不讲了。所以我说直播游戏直播的野蛮时代其实已经结束了。不能否认的是有人的确还能赚到钱，但是赚钱如果还是依靠以前的那个靠直播礼物打赏平台签约的模式，可能还真不行了。
我是崔磊，下拉手机屏幕，在节目简介里有我的个人微信号，在朋友圈我会分享创业思考、商业观察以及创业的好项目，欢迎您来交流。我们的创业社群乐客独角兽已经汇聚了20,000多名各行各业的创业者，欢迎您来寻找资源。感谢崔磊的精彩发言。
中国游戏直播平台第一禁令发出，法院裁定西瓜视频立即停止直播王者荣耀，做游戏直播还能赚钱吗？
下面有请奥斯卡表达他的看法。
大家好，我是天使投资人奥斯卡。我觉得做游戏直播还能赚钱。很多人都在讨论，哎呦，这个西瓜视频是属于今日头条的，哎呀，王者荣耀是属于腾讯的，腾讯和今日头条打得不可开交，还美其名曰头疼大战。我说这个是属于神仙打架啊，这神仙打架和你没有半毛钱关系，知道吗？没有半毛钱关系。 你要想的是你做的是什么，你做的是游戏直播啊，你做的是主播，那我们就聊主播这件事情。你真的游戏打得好，你也要能讲，对吧？你讲得好，你也要有内容，那无非就是打游戏和内容了。如果说这两块板你把自己打造得很有趣，哎，打甚至有些啊，他游戏打得不好，但是他就是聊天聊得好啊，这些人也能红。因为游戏直播他玩的是个陪伴，现在我们玩的游戏都是互动性的，是需要有参与感，要有内容，要有这种陪伴的感觉在。有很多直播的人都说什么，哎呀，美其名曰，你知道吗，撸啊撸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关注你了，一直到现在四五年了，五六年了啊！王者荣耀刚出来的时候 SE 我已经打到了 S13 啊，我都是跟着你的视频来打打打打打。那最后跟着他打，是真的他能帮你当王者吗？那当了王者之后又怎么样呢？我们说无兄弟不篮球，那一样的，没有朋友，没有志同道合的人，我们不可能组团的，我们不可能玩得开心的。游戏直播无非就是说，在游戏的过程当中怎么让人玩得开心。那好，你不要去说这个平台那个平台，你换个平台，只要你够牛，金子总会发光的，是不是？另外你说游戏直播，游戏不断的在更新迭代，就像我小时候红色警戒、星际争霸、魔兽世界啊、冰封王座等等等等，现在是什么，是撸啊撸啊、DOTA 啊，然后还有王者荣耀，还有现在新来的吃鸡。你保不准2019年又出了一个爆款游戏呢。哦，你在王者荣耀打得很牛逼，你到别的地方你就不能打了吗？对吧？别的游戏你就不能玩了呢，是吗？你如果说真的是个非常有趣、非常善于和人沟通、善于陪伴的这样的一个人设的话，任何游戏你都能玩，任何平台你都能播。不要老是去想着，哎呦，大环境神仙打架了，哎呀，这个东西怎么样了，国家政策这个怎么样了，那个怎么样了，那些边边角角的东西还不影响你起步。赚钱的人大有人在，自己一定要想清楚什么对你是关键的，什么是你压根儿不用去考虑的，把自己做丰满了，把自己做强大了，所有的平台都会来挖你，游戏会来找你代言，这才是你牛逼的一条路。
我曾经跟很多创业者沟通过，发现创业者最大的痛点就是缺少资源，缺少链接。于是呢，我们创立了创业者社群乐客独角兽，现在已经有2万多人了。有人找到了创业机会，找到了客户、渠道商、投资人。下拉手机屏幕，在节目简介里有我的个人微信号，我在社群等你。
感谢奥斯卡的精彩发言，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两位的精彩辩论。创业找崔磊，我们下期再会。